马太福音系列46，劳苦担重担的。马太福音11章16至30节。普杰西牧师，2026年3月22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马太福音11章16至30节。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？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，说我们向你们吹笛，你们不跳舞，我们向你们举哀，你们不捶胸。约翰来了，也不吃也不喝，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。人子来了，也吃也喝，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，有古卷作，但智慧在行为上就显为事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，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，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，说：哥拉逊啊，你有祸了。伯塞大啊，你有祸了。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推罗、西顿，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推罗、西顿所受的，比你们还容易受呢。加百农啊，你已经升到天上，或作你将要升到天上吗？将来必坠落阴间，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所多玛，他还可以存到今日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一本是如此。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，没有人知道子；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出埃及记32章12至23节，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，把他们杀在山中，将他们从地上除灭？求弥转意，不发弥的烈怒，后悔不降祸与弥的百姓。求弥纪念弥的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。弥曾指着自己启示说，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，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。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。摩西转身下山，手里拿着两块法板，这板是两面写的，这面那面都有字，是神的工作，字是神写的，刻在板上。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，就对摩西说，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。摩西说，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，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，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。摩西挨近营前，就看见牛犊，又看见人跳舞，便发烈怒，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，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，磨得粉碎，撒在水面上，叫以色列人喝。摩西对亚伦说，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？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。亚伦说，求我主不要发烈怒，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。他们对我说，你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。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奥古斯丁的这句话，主啊，你为你自己的缘故造了我们，我们的心永无安宁，直到我们在你里面找到安息。约翰·萨特出于不同的目的说过一句类似的话，上帝不存在，我不能否认。所以萨特宣告的第一点是上帝不存在，但我不能否认我的整个人在呼叫上帝。他的意思是上帝不存在，可奇怪的是我在寻找上帝。他说，这困扰着我。 著，萨特是20世纪著名的法国存在主义者、马克思主义者，这个问题犹如亚当堕落那么古老，心灵不得安宁，寻找答案。那些像萨特一样的人承认，他们在内心深处呼喊上帝，承认自己没有安宁，但他们不能也不愿意悔改。那些像奥古斯丁一样的人也有不安的挣扎，在神面前屈膝祈求，凭信心悔改，找到了自己所寻求的。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安宁的世界，因此我们是一群疲惫不堪的人。我们担心寻求答案，却总是差了一点。我们的音乐也能作证，无论哪一代人唱的都是我还是得不到满足，找不到答案，解决不了我的问题等等，呼喊着这个世界缺乏某些东西。这个世界令人疲惫。若你诚实一点，也会发现自己因着罪而疲惫，缺乏意志，缺乏动力，也常常缺乏感恩。正如一首歌的作者所说，我对友善的人做了亏缺的事，却让邪恶的人逍遥法外。我看着自己的家人，对他们说，让我去死吧。我偷窃好人的东西，却不敢碰恶人。我知道自己犯了错，却不愿意面对。我一生错过了许多好机会。我们都是疲惫不堪，心无安宁的人。当人一面查看，一面寻找，一面又觉得神的答案太简单，太愚拙，不能令人满足，就仍旧不断寻找，却不愿意屈膝来到耶稣面前，不愿意负他的轭。我要说，今天早上你若很疲惫，应当好好听这段经文。若你相信，只要认真听，就会得着真正的安息。但若你拒绝，就会一直在现在的挣扎中继续挣扎下去。现在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。上个礼拜我们讨论了耶稣对施洗约翰的评价，告诉门徒约翰的身份和他在神救赎工作中的位置，不仅见证了约翰，也展示了耶稣的事工和他的国度。整个世界正在他们面前改变，神的救赎借着基督进入世界，世界将永远改变。若这一切都是真的，神在行这些大事，那为什么情况看上去如此糟糕？为什么以色列不信？上次我们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，为什么有人信，有人不信？主耶稣从一个比喻开始，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？后面我们还会看到，在整卷马太福音中，耶稣所说的这个世代就是当时的以色列。他们遇见了最后一位先知，亲眼看见，亲耳听见耶稣和他的作为。他说，我可用什么来比这世代呢？你可以想象耶稣生活的时代，当时没有购物中心，没有大屏幕，只有社区。社区中最引人注意的两个事件，一个是婚礼，一个是葬礼。围绕这两个重大事件，孩子们有自己的游戏。一个孩子假装有一场婚礼，吹笛子，营造欢乐的气氛，其他孩子就跳舞，唱歌庆祝。同样，这一群孩子过一会儿又假装有葬礼，开始唱哀歌，于是其他孩子一起捶胸哀哭。耶稣说，这世代的人就是这样，带头的向你们吹笛子，你们却坐在角落里说，我们不想玩快乐的游戏，来点悲伤的吧。于是又向你们奏哀乐，你们却说，我们也不想玩葬礼的游戏，来点有趣的吧。你看，已经按你们的规则来玩，你们却仍然不满意，不合作。这就是这个世代的人。约翰来了，不吃不喝，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。如今我来了，向税吏、妓女传讲福音，释放那些被鬼附、受病痛折磨的人，你们却坐在角落里说，他是贪食好酒的人。所以，无论我们演奏什么音乐，你们都不会加入。不管你们中间发生什么，你们都要求按自己的方式， 你们要求神不要拦阻你们，永远不愿意参与神的工作。耶稣说，这世代就是这样。他们以为自己聪明，总要按自己的方式行事，因此站在错误的一边。神的智慧必在其行为上显明。耶稣说，智慧在其行为上显为义。你们不用担心，时候一到，无论是约翰还是我，都要显明我们是对的。然后他开始应用这个比喻。记得吗？约翰曾问耶稣，你就是那要来的吗？还是我们要等别人？耶稣回答约翰的门徒说，你们去，把所看见、所听见的告诉约翰，瞎子看见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耶稣对约翰说，我已经行了这些大事。马太在这里第一次让我们看到，耶稣在这一地区走过多少地方，有多少人听见，也让我们看到有多少人拒绝他。我们看到有人接受跟从他，也看到有人反对他。到此为止，我们还没有从整体上看到耶稣所行的事。现在马太说，让我给你们看看，他去过的大多数城镇都拒绝了他，哥拉逊、伯塞大、加百农等等。神带来的拯救，如今反而成了定他们罪的根据。他开始对以色列各地宣告将要来的祸，同时说明原因。推罗、西顿若看见我的作为，听见我的话，早就披麻蒙灰灰改了。今天早上我们读了先知书，提到推罗、西顿。这两处位于腓尼基海边，是贸易重镇，因此富裕。他们因富裕而自以为有智慧。这种事情并不新鲜，富足的人往往以为自己有智慧。你们以为自己像神一样升到天上，我却要把你们拉下来。若推罗、西顿听见我所说的，看见我所行的，他们早已悔改。因此审判要临到你们。论到加百农，他说，你们也听见先知对巴比伦、对推罗、西顿的责备。你已经升到天上了吗？你真的像神一样伟大吗？记得加百农吗？那是耶稣开始事工的地方，他们听见经历基督比其他地方更多。正因为如此，请听耶稣对他们的指控，到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。对以色列人来说，听到神对加百农说出这样的话是极大的震动。这是旧约中神对极恶之人最严厉的审判用语。我在你们面前所行的一切都见证了神的国。你们知道的最多，却仍坚持说，换一种方式吧，用别的方式，我们才会相信。神说，绝不如此。今天，我们不也常听到类似的话吗？有人说，神要求太高，你真的要我放弃自己的性取向吗？你真的要我舍弃我所喜爱的事吗？若他要求没那么多，我就会跟从。也有人说，我不能跟从他，因为他的要求太低，那样的人也能进去吗？一生作恶，临死前祷告就可以了吗？正如这里所说，吹笛子不跳舞，举哀也不捶胸。他们说，我们要的弥赛亚必须符合我们的期待，否则我们就不接受。他们自以为聪明，却进不了神的国。除非我们以为神的国失败了，否则为何有这么多人不信？请听基督的话，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一本是如此。这时我们看见耶稣向父的祷告，他不是对众人说话，而是直接对父说话。他如此说，使我们得以窥见神的奥秘。这里有两点令人不安，神向一些人显明救恩，却向另一些人隐藏。他这样做是因他的美意，使他喜悦。请注意，他说，向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。听起来似乎奇怪，但这正如先知以西结对推罗所说的话。耶稣说，你们这些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， 以为自己认识神，知道他如何行事，因此神的国就向你们隐藏。任何人当神向他显明时，他若不悔改，最终只会发现自己在外面。同时，耶稣为神向婴孩显明自己而感谢。正如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并不真正聪明，这里的婴孩也并非真正的婴儿。在马太福音其余部分，我们会看到，婴孩指的是那些在自己眼中渺小、有需要的人。你们若不回转，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能进天国。只有那些灵里贫穷、毫无指望的人才会得救。他们甚至不知道神为什么拣选他们。这段经文的警告在于，那些自以为有足够智慧可以明白神的人，耶稣说，唯有那些一无所能的人，包括不能救自己的人，才是蒙福的。所有得救的人完全依靠神的旨意。他把恩典赐给那些在外面软弱有需要的人。奇妙的三位一体，父认识子，子认识父。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人，没有人认识父。这是神行事的荣耀。神向一些人显明，向另一些人隐藏，但同时又向所有人施恩，向所有人发出邀请，烦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是你们的安息。我们刚刚从这段信息中看到，只有一部分人因这信息得救，就是那些神按他的美意所显明的人。紧接着就是神对所有人的邀请，凡疲惫、有需要的人都可以到他这里来。凡劳苦担重担、被生活压迫的人都可以自由的来。你是劳苦担重担了吗？这个邀请正是向你发出的。对马太来说，重担很清楚，就是律法以及围绕律法的各种规条。我们很快会在接下来的两个安息日事件中看到这一点，一个是在安息日掐麦穗。耶稣说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。他也指出，以色列的领袖把沉重的担子压在人身上，自己却不肯动一根指头。因此他呼吁，你是否被这些关于律法的重担压住？你是否不能履行那些礼仪律，或被律法主义压得喘不过气？不仅是人的规条，连律法本身对罪人来说也是重担。当律法面对罪人时，只会压垮他。律法本身没有问题，保罗在罗马书七章说，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是公义的。我们今天也唱了诗篇第一篇，喜爱耶和华律法，昼夜思想的人是有福的，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。可当你对照自己的生活，就会发现自己何等失败，仿佛树都枯干了。保罗说，我知道律法是属灵的，但我是属肉体的，已经卖给罪了。我所做的我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不去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反而去做。约翰半羊在天路历程一开始就描写那未行路的人背着沉重的担子。有人问他，这担子从哪里来？他的回答很奇怪，他指着手中的圣经说，是从这本书来的。我读到神是谁，他对人的要求以及将来的审判，于是我有了这个难以承受的重担。在马太福音中，这个重担不仅是我们无法遵守律法的失败，也是我们因不能遵守而产生的疲惫。耶稣面对的那个世代已经失去守律法的能力。正如传道书所说，眼看看不饱，耳听听不足，传道书一章。我们所处的世代永远不能给我们真正想要的。你或许已经在寻找，也已经疲惫，心里知道有答案，却找不到。这个世界充满失望，也有别人看不见的悲哀。年轻人的悲哀是想成为另一个人，年长者的悲哀是看见自己所爱的都在失去。你想解决，却无能为力， 于是你疲惫，不得安宁。C.S. 路易斯说，对大多数人来说，渴望天堂是一件很困难的事，除非所谓的天堂只是与已故的朋友重逢。原因之一是，我们缺乏这样的训练，我们所受的教育使我们的心专注于这个世界。另一个原因是，即使我们心中有这样的渴望，也常常无法辨认。事实上，如果人能诚实地审视自己，就会发现他在渴望某种在这个世界上得不到的东西。这个世界上许多事物似乎都承诺能满足这种渴望，但从未真正兑现。耶稣说，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受，就到我这里来，我要卸下你的重担，我是神给你灵魂的答案。若你疲惫，若你的良心因罪而沉重，若你被这个世界压垮，若你想的安息，基督应许，只要你到他这里来，他必使你得安息。他所给的应许似乎奇妙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你或许以为他会除去你的重担，但他说，你们当负我的轭。轭是把两头牛连在一起，套在脖子上，用来耕地的工具，也用来形容奴隶的束缚。耶稣说，你来负我的轭，我给你安息。他是在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，世上没有人不负轭。你已经有一个轭，你已经在为某个无法承受的重担劳苦。因此，你可以把你的轭换成耶稣的轭。每个人都在敬拜，每个人都是某种事物的奴隶。问题在于，你的主人是温柔还是残酷，是良善还是邪恶，是谦卑还是骄傲。耶稣说，你来负我的轭，我温柔谦卑，我必善待你。这是世界无法给你的。大卫·华莱士在2005年的一场毕业演讲中说，人不是要不要敬拜的问题，而是一定会敬拜。你若不敬拜神，就会敬拜别的东西，而这些东西最终会吞噬你。若你敬拜金钱，它永远不会满足你；若你敬拜外貌，你会越来越觉得自己不够好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你会不断经历失落。这些道理我们其实早已知道，传道书和箴言早就说明了。耶稣说，你可以继续这样生活，也可以来负我的轭。我必温柔待你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之所以轻省，是因为他已经担当了沉重的。他背负了你的重担，进入客西马尼园，向父祷告，求这杯离开他。他没有得安息，门徒睡着了，他却祷告。他背着十字架走向各个他，那不是他的十字架，是你的十字架。黑暗临到，神的愤怒倾倒在他身上，他呼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他没有安息，因此他可以向你发出邀请，到我这里来。我已经担当你的重担，你来负我的轭。这轭告诉你，你已经蒙了赦免。我的父按他的美意，把天国赐给你。明天早上你醒来，发现自己仍然不够好，他却对你说，已经成了。这不是你做的，是神赐给你的，是白白的恩典。你可以继续努力，但不是为得救，而是因已得救。若你听见这些，却觉得太简单，太软弱，根据这段经文，你就处在危险之中。若你疲惫，若你的担子沉重，若你的灵魂需要安息，那么到耶稣这里来，你必得着永远的安息。基督说，凡到他这里来的，他绝不丢弃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